请问我们当中爱读书的人，现在人都不爱读书的，现在人只爱读手机电脑哈。爱读书的人，当你拿起一本你从来没有看过的书，有多少人会先翻开啊那本书的序言的啊？就是说你不知道这本书，说你拿了手上，你头一样翻开就是它的序言。有的话请举手。哇，还不错呢啊！果然是读书人哈。OK， 那我再去问一下哈，请问我们啊教会所用的这个诗本啊，教会所用的诗本，我们当中有多少人读过他的序言？哇，有一两个非常哦，有啊，我没有哈，但是为了讲这一篇道，所以我去读了。当我去翻开这一本诗本啊的序言跟简介，我才了解跟感激啊这一个编诗本的委员会的人他们所看到的意象，他们的用心良苦。有时候你要对一本书产生一个欣赏，或是说你读的时候能够正进入那个轨道去读得懂它，序言是非常重要的。今天诗篇可以说是上帝啊整个诗歌本，这整个诗篇啊里面的诗歌本的序言。所以读诗篇基本上面也让我们明白圣经是什么一回事情。那在诗篇第一篇更是整个诗篇的序言，因为他把有上帝的生命跟没有上帝生命的两种人生描述的淋漓尽致。相信在圣经66卷书里面，大家最喜欢的一卷应该也就是诗篇，因为历代以来他给了多少信徒很多的鼓舞，很多的安慰。而如果我们当中当了基督徒非常多年的人，相信诗篇里面最熟悉的应该是诗篇23。除那一篇以外呢，另外一卷更熟悉的比较次等熟悉的应该是诗篇第一篇。所以谢谢刚才我们祷告啊，也用诗篇来祷告了，我们读也读了，背也背了，我们唱也唱了啊。可能不少人也应该听过诗篇第一篇方面的信息，题目可能包括两种人生、两条道路两种命运两种选择，一人的路、二人的道等等的。那今天我也来凑个热闹啊，我有点识人牙慧了啊，我想用这一篇大家都很喜爱的诗篇分享蒙福人生路，希望能够再次激发我们有点思考，有点的提醒。 Warren Wisby 牧师在他对诗篇的一些灵修的解读里面，那本书叫做《永恒的赞美》，非常好的，建议大家去买。他这样写，他说圣经从来没有说过神会赐福给节目或是推销活动。所以我不说大家不要花时间去好好策划，可是不要以为说有一个什么活动什么 partner 搞一个什么东西 OK， 神不是赐福给那些东西的，但是神赐福给个人，这是圣经里面一而再再而三提醒我们的。神赐福给亚伯拉罕，为什么？是因为亚伯拉罕可以把神所给他的福留住于世。所以同样今天神为什么要赐福给我们基督徒啊？是因为他也希望我们成为别人的祝福。第一篇是一开始讲到福，我们中国人最喜欢的也就是福，对吗？我们过年的时候到处都张贴那个春联， 那希望能够得到各种人的祝贺，各种的福，还刻意啊把这个福倒过来哈。上一次我把那个符贴在上面，有人就手多了，就把它转过来了哈，希望能够采一个好的彩头哈。我说那是迷信的，不要这样做了。OK 呀、yeah ，所以呢，我们要希望得到福，我们希望能够幸福美满，我们也希望能够活得幸福美满。但是呢，如果我们看英文圣经的话呢？Okay, 诗篇第一章第一节是这样说的，他说 Blessed is the man who does not, 然后下面继续下去、okay、所以原文希伯来文的第一节的第一个字是 Ashrei， 那这个字呢也就是英文翻成的 Blessed 或是 Happiness， 正如我们很熟悉的马太福音登山宝训里面提的八福怎么说呢？他是说啊，虚心的人有福啦，清心的人有福啦，温柔的人有福了。英文是 Blessed are the poor in spirit, blessed are the pure in heart。 可是不知道为什么中文圣经翻译的原因却把那么重要的第一个字 Blessed 仅放在第二节，我觉得这个是有点不好，没有跟着原文那个意思，一开始就说有福的人啊，怎么怎么，但是中文呢是开头没有，不怎么不什么不什么，然后到了第二节才是有福的人。所以如果正确的翻译应该是说，有福的人是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这样才是一个正确的翻译。所以为什么有时候我们研究圣经的话要把几本的翻译本摆在一起的。但是我们更需要解释的就是说，在希伯来文当中的这个福这个字 blessed 是复数的，换句话说不是只有一种福。我们如果是这样做的话，我们得的是幸福满满，我们得的是很多很多的福的意思。但是对我们今天人来说，何谓有福呢？怎么样才算有福？你认为你看到周围的事物包括自己怎么样才算说啊，我很有福呢？以往在生活非常艰苦穷困总是吃不饱的时代，如果人呢有一口甜呢，就是很有福了，对吗？哇，那是中国人的福啊。可是呢后来社会进步了， OK， 我们希望能够多子多孙，所以呢养不养得起是另外一回事情，可是希望就是孩子们多。但是当社会更进步，我们发现很多时候人的欲望也升级了，人的欲望升级呢，人就会贪爱什么享受嘛、啊、想要娱乐，想要花费嘛，所以呢后来把这个财跟富、啊、看成是我们福乐的基础。不过当人这些也有了，社会也差不多哈，贫富没有那么悬殊的时候，怪病重生，对吗？啊，那个 SARS 时候的 COVID 就是对我们有警惕，就是说你有钱怎么样，你有命吗？啊，所以呢，到今天这一种文癌色变的时代，人的福的标准呢，其实也挺降低的，只要无病就是福，你高寿。可是同时健康，那也算为有福了。所以福是每个时代都在变，福在你的心中，在别人的心中不是同样的标准、啊、圣经箴言怎么说呢？他说耶和华所赐的福使人富足，并不加上忧患。所以其实真正的福不只是在外面环境怎么样，或说我身外之物，我有财有势，我无灾无病，一个人是否能享受到福乐，其实是在乎他内心的状态。更重要，像诗篇第一篇所说，是他跟上帝有没有建立一个良好的关系。所以可能客观性你应该是一个蒙福的人， 可是你不一定心里面感觉到自己是一个很有福的人。我父亲在前年的五月去世，享年90。之前他跟我的母亲一同住进了养老院好几年，当不同的亲友去探望他的时候呢，个个都称他为有福之人，因为呢看到他世代同堂，子女孝顺，然后呢想去的地方都去过了，想要吃的东西也吃过了，年老的时候还有屋有地有养老金有定期收入有医疗保险，而且呢送去的地方24小时全天有人照顾，而且他是德高望重的，所以呢不少的亲友都会想去来探望他。可是每次他们去看他的时候，我父亲都自怨自艾，告诉所有的人他这辈子是多么命苦。你听起来真的觉得很好笑的。可是呢，有福就并不在于外面有什么，或者别人看你有什么。有福的人不一定能够享福，同意吗？有福的人不一定能够享福的，这个就是人生的悲哀，人的堕落。其实很多时候幸福是自在人心，有人金银满屋，子孙成群，每顿大鱼大肉，却活得了无生趣。有些人你看到他没有什么的，两手空空，活得潇潇洒洒，无牵无挂。你羡慕哪一种人呢？诗篇第一篇讲述了蒙福的人生，里面所形容的又是另外一种的福分。但是呢，圣经所提到的福乐是带有条件的，如果一个人想要蒙福，他就要履行行蒙福的条件。人如果要蒙福，就要循义弃恶，因为福跟义是铜板的两面，是两者不可分开，作恶都不会蒙福的。如果蒙福，你就要行善，成为义人。所以真正的福是必定由于义公义，而罪人以为他蒙福最多是什么？那个叫做罪中之乐，他是暂时兴旺，他终究必归于零。为什么呢？因为审判将要来了。所以我们可以从诗篇第一篇来了解蒙福有什么条件，然后明白如果真正的蒙福是得到什么样的保障。第一，提到要与世界分别，第一章第一节说，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作为。这说明什么呢？就是蒙福的人呢，他必须要尽力跟世界分别出来，不能够妥协。所以诗人开宗明义的就提出了，若要蒙福，就必须要消极性的避免三样的事，就是不从、不占、不做。换句话说，要从我们的作言起行来开始。第一节所提到的是包括我们怎么做人生的筹划，我们生活的方向如何，我们选择是怎么样人生的道途。换句话说，就是我们的所思所行所属，无论是我们身处什么样的环境，我们身边是整天混在一起的什么样的朋友，都会影响着我们的生命。若不是激励我们这个人的灵命成长呢，告诉你一定反过来是带给我们信仰上面的阻碍。你选，如果你所接触的朋友环境不是帮助你灵命提升，它一定是阻碍你的灵命成长。两选一。这一节提到恶人，恶人什么人呢？ 恶人在诗篇里面泛指那些不认识神的人，就是跟神没有关系的人了。那罪人当然是这些是犯罪的人，那他们虽然知道有神，可是呢他们所做的事情呢不合神的标准，达不到他的标准，然后呢终极是要面对审判的。那亵慢人是更高一层，就一定是心骄气傲的人，他们知道神不喜欢做的事情，但是他们还情愿带头去破坏。不过呢在诗篇跟圣经很多地方，这三个词恶人啊罪人亵慢都常常交替来使用的。说到不从啊，但我们实际生活上面呢盲从、随从、跟从、服从、听从别人所说所做的。今天这个大众媒介，你看了多少的东西你不被它影响，不知不觉中头脑充斥的都是那些东西，我就不相信我们不受它的影响。我们做父母的最担心什么，就是孩子们跟什么人做朋友。所以你要不从，你要不战，不做不跟风，随波逐流，是怎么样呢？就好像明明那个升降机是要往下的，却是你自己要往上爬。你跟他逆方向的时候，你看那个狼狈的样子。所以你的孩子看到别人穿什么、吃什么、去哪里玩，他也是要吃什么、玩什么、去哪里玩。就算那些朋友开始说脏话，回来他都冒出一两句脏话，就是这样。那我们大人呢，我们整天群在一起的闺蜜、同事、邻居什么，他买漂亮衣服你又想买漂亮衣服，他去影楼去拍什么照片你又想影楼拍什么照片，他去哪里好山好吃好水好玩，安排什么样的活动给这些孩子，你也不是跟着去吗？劝也劝不了，因为世界的力量大过我们内心想要克制的。近朱者赤，近墨墨者黑。其实失败啊，是一步一步的，它不是一天突然之间就来了。所以我们看到圣经里面的罗德，他不是渐渐往这个索多玛去吗？所以最后他吗就住进索多玛了。起先啊，他还是想保留与他们的分别，但是呢越搬就越近，越爱就越近，最后干脆就住进去了，直到天使要来毁灭索多玛俄摩拉。我们看到参孙在他没有犯那么大错的时候，他已经要去到敌人呢，敌人呢攻击这个犹太人的腓力士人的里面，去怎么呢？去找一个妻子。后来我们知道他最后的收藏就是被这个腓力士的女子大力拉，对吗？一次又一次诱惑，结果就把他泄露出他自己得力量的这个原因。不过呢，相反的，圣经也有一些的人物呢，他是刻意保持他的纯正，坚决不妥协的。约瑟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不受波提乏妻子的诱惑，他情愿把外婆丢了，人都冲到外面去。我们今天舍不得我们的工作，舍不得我们一些的东西，所以哎呀，算了，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其实就是很爱那个江湖了。但以利跟他的三个朋友坚决不吃制拜过的偶像的酒肉。弟兄姐妹，请问我们在这个世界生活，很多时候问自己，我们已经让步到什么样的程度了？我们其实做了多少信仰的妥协，甚至于我们很坦然在不信的人的面前、同事面前说我是基督徒吗？请问在公司里面每次吃饭，你能够很坦然在对面做谢饭的祷告吗？而不觉得很尴尬、很没面子的、很不好意思的。这些都是一些的试金石，如果你觉得 偷偷摸摸鬼鬼祟祟，就表示是你心有鬼，那你觉得基督徒是不以福音为耻吗？那让人知道你是基督徒，就像那些我是同性恋的，这个是我的老公，比较起来你觉得哪一个活得自然？基督徒应该是一直扶摇直上往天路走的，可是呢我们就是很狼狈的爬不上去，因为下面的随波逐流是往下的。我们知道近半年来这几个月 Jerry Epstein 的档案炒得风风雨雨，300万页的密件跟照片曝光，世界各国上流的人物，无论是皇家富豪，纷纷都想极力与这个卑鄙的淫媒脱亲关系，包括马克思，包括 Bill Gates， 包括安德鲁王子，包括川普总统克林顿。弟兄姐妹，我们能洁身之爱不染尘垢吗？真的求神保守我们心思意念，能够在洪流当中能够分别为圣。如果想成为一个蒙福的人，除了要极力的与世界分别，不同流合污，另外一方面呢，是需要被神话语来渗透。不从、不赞、不做，都是消极方面我们要刻意对抗的事情。可是同时呢，我们也要积极的用一些方法来抗衡呢。正如父母，你教养子女，你不能整天 No, don't do this, don't do that, 不要乱跑，不要大声讲话，不要没有礼貌。我告诉你，小孩子也嫌我们啰嗦跟烦，是吗？一个平衡性的教育不能够只是禁止的，一个平衡的教育是要帮助他积极的要去学习操练什么东西啊，来平衡的。所以呢，要找一些能够吸引他们的，一些他们想要追求更美啊、更真的事情，那就比较容易放弃那些不好的事。比如说你看到小小孩拿着剪刀，哇，你吓死了，你去抢你可能会伤到他，所以怎么样呢？你就说，哎，有个 cookie 我跟你换好吗？啊，你要这 cookie 吗？要，好，那就把手里面那个放弃。这个才是一个正平衡的一个信仰的生活。那诗人怎么说呢？诗人说不是 don't do this and don't do that， 诗人也需要说 now do this。 所以接下来第二节诗人说，唯喜爱耶和华律法的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我相信我们在公路上都开过车，对吗？原路都会有标志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左边有标志，右边也有标志。左边的标志一方都是比较负面的，是限制性的一些的警告， Don't cross the double white line、okay? No turn on red, you cannot make U-turn， 都是在左边的。可是呢，同时哈，在这个右侧，右侧呢就是比较多一点是指示性引导性的。为什么把那样？因为就看我们开车是在哪一边嘛，对吧？那所以在我们的这一边都是往左的，所以呢，因此左边呢，而且左边的最左线也就是这个超车的线，所以呢是比较危险。所以如果你不守法的话，你其实影响的是非常大的。但是右边的呢是比较是引导性的，右边的呢是 yield exit。如果你要休息的话，再多一个 mile 怎么等等，前面有加油等等。为什么呢？因为右边呢是希望那些人可以 follow 之后呢，他可以安全的就进到他的这个目的地。如果我们知道不守规则，我们知道有什么问题，要 exit 的不 exit， 突然间铲出来，你就知道就会碰车了嘛。所以你看，连我们开车的指示路牌都有分正负两面，消极和积极两面，更何况我们人生的指路牌呢？所以圣经里面有消极的也有积极的。但是要值得注意的是，基督徒如果想真的要分别为圣， 不向世界妥协，他真的尽量是不从不站不坐。那诗人就提供一个方法，就是你要同时被神的话语所渗透。因此他劝勉说，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请问你好好读这些圣经，他说怎么样的人是喜爱神话语的人呢？什么样的人是证明他是喜爱神话语的人？先从读圣经开始吧。圣经都不读的话，我都不知道你能够下一步做些什么东西。所以哦，请问我们当中有哪些人是经常规律性的读圣经？请举手啊！哇，看看啊，看看认识那些人，那些就是你的好友，不是损友，你就一定要去亲近他。很多不敢举或者没有举，只是因为没有。那其实这也是很矛盾的，为什么呢？我们为什么要信耶稣啊？我们选择这个基督信仰，不是想蒙福吗？对吗？可是呢，诗篇第一篇说，喜爱耶和华的律法，这人变为有福。那如果我们认为自己没有得到多少神的祝福，答案不是很清楚吗？因为我们连圣经都不怎么读，我们怎么能够成为一个蒙福的人呢？中国人怎么说？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自古以来啊，这个已经是根深蒂固在我们脑筋里面。所以华人父母最紧张就是小孩子的成绩学业，因为都总以为这就是他们人生成功和幸福的保障。书读得多的不坏的，可是可能只会读书，其他都不会。有一位林荣宏牧师，他说的一些话我觉得应该要注意。我们一生与所读的书有着密切的关系，读上流书我们就做上流人，读下流书我们就做毒瘤人，读圣贤书做圣贤人，不读神经不会做人。我们成为何等样的人，全视乎我们所读的是何等样的书。你同意吗？这种潜移默化的，你看看你小朋友看的是什么东西，什么视频，你不担心吗？听的什么音乐，你不担心吗？接触什么朋友，你不担心吗？既然你觉得读书那么重要，那你就问他会读什么样的书，那不读圣经又会变成怎么样？圣经犹如人生的实用指南，就像今天我们随手拿起一个生活的这个产品，生活用品，无论是服用的药物，或者是某一些使用的这个电子器具，电子器具，你都应该注意到上面很多这种 label warning 标签的。比如说，如果你服用了这个药之后，你不能够开车，或者说去操作一些的机器。你吹风机不要在靠近水源的地方使用。你速食面如果弄热了，你要知道加热后它会烫手的。你圣诞的彩灯拿出来挂的时候，他说只限制在 indoor use only 等等。我们读神的话，其实就是防止我们做很多的傻事，干很多的坏事，干很多的错事，跟来最后害自己的决定。这个就是为什么要读神的话了，因为它是 instruction。 但是呢，让我们再仔细来看诗篇第一篇第一节。请问是读耶和华的律法的人并为有福吗？读有福吗？好像不是哦，因为读漏了四个很重要的字。诗人说乃要昼夜思想，所以单单读圣经还不一定能够蒙福的。你要读了神的话语之后呢，又昼夜去思想，那才算是有福的。好比一个人，他能够吃到大鱼大肉，珍馐百味， 并不一定是有福哦，可是他吃了，他又能够消化，他又能够吸收，这个才是真正有口福嘛。所以我们看到那些呢，有肠胃病的人都是瘦的，我们说你无福消受，对吗？在第一节哈，世人要我们避免三样消极的事，他说不从、不赞、不做。可是到了第二节，他只说了一件积极的事来抗衡，那就是要日夜思想神的话。一可见呢、啊，默想神的话啊，不只是要读，默想神的话，对我们信徒的生命是一个多么重要的操练。你有读经的习惯，感谢赞美主。但是你读了，你有多少去想它呢？那是更重要。请注意，这里指的昼夜思想，并不是我们东方人或是印度那种打坐冥想哈，因为那个也危险。因为当你的脑子清空的时候呢，你反而不知道要进来什么样的恶灵。他这边指的是基督徒要被神的话完全从里到外的渗透，昼夜表明是有持续性啦。不断的意思才是昼夜嘛，是时刻的反省检讨，这是自我认识跟灵命成长的重要第一步。因为什么呢？圣经是一面镜子，雅各书也说了，当我们思想神的话的时候呢，他会启迪我们你应该怎么选、怎么做决定，使我们能够走向正确人生的路。大卫提醒我们用什么来洁净自己行为呢？他在诗篇119篇说，少年人呢、啊、就要用什么？遵行神的话。所以不是默想，还要遵行出来。但是坦白说，我觉得今天你不要说默想，很多的基督徒连读经的习惯都没有。那所以因此他对神话语的接触啊，都是片片段段的，片片段段的，他不能够连起来的。他对这一段经文不懂的时候，他也没法找到其他的经文帮助他了解那一段。所以这个怎么解释、这个怎么解释，就是即兴，当时就是那个 moment。 为什么？因为他平常不知道圣经还有哪些地方讲到关于祷告啊，假如刚刚讲到说我们要在神面前要敬拜 我们要传福，没有。然后呢，我们讲到的人在台上面说啊，让我们想起什么，他也不知道那个事是哪里出来，哪张哪节哪卷书。查经的时候不懂，他就马上去 ChatGPT Google 一下，好像马上找到一些的答案。但是当荧幕一关闭，答案也随之消失了，很快他也忘了，或是说好像读了知其然而不知所以然。为什么呢？很简单，因为没有消化，是这边进去那边出来，更不用说能够举一反三融会贯通。诗篇第一章第二节说默想，这个字呢是很有象征性的意思。我们都知道啊，牛是什么？是反刍的动物。牛吃完草以后呢，它还不停的那个咀嚼，因为牛的胃里面有几个隔间，牛是有四个胃的。清晨它在树下里啊，露水没有干的时候，它就吃吃吃。好了，中午热了啊，它就躲起来在阴的地方，然后它开始什么？它就反刍了、然后呢把吃过的草再吐出来，再咀嚼，再次咀嚼，尽可能呢榨干了那个草里面所有的营养、这个就是圣经所说的昼夜思想。那姐妹，我们有这么样的来对待神的话语吗？我们不仅在一天当中特定的时间来默想神的话，我们是花多少时间把他的这些的话融入在我们每天的工作跟生活跟谈话当中呢？大家家里面有养狗的，有没有喂过狗来吃肉啊？ 你这个肉都还没有递进去，裹了就吞下去了，然后再问你，再要另外一个。说我喜欢猫，我不喜欢狗，我觉得狗很笨啊。你觉得简直浪费，不懂得享受，食不知味。刚才那块肉是什么甜的、香的都不知道，弄个东西来，饱一饱就可以了。我记得我信主不久哈，曾听到一位从国内来的弟兄啊分享见证，记忆犹新啊。所以你看，我信主都已经50年了，所以我开始想想，这个弟兄是在以前大陆文革的时候呢，因为受信仰迫害，被关在牢里面。他说，当时的政府大大迫害基督徒嘛，所以拆教会啦、烧圣经啦、拉信徒下监啦，然后送去劳改了。那段时间，基督徒啊，都一定要偷偷摸摸的啊，冒着生命危险聚在一起。我们今天呢，早上起来也有点不太舒服，我们都不要来教会了。啊，补点睡眠，不来了。有一次啊，那些受迫害的信徒故意在黑暗当中相聚，这其实很可怜。我们是光明之子，就是要偷偷摸摸的啊，要在黑暗里面聚。为什么？因为啊，故意互相看不到你，日后一旦被抓，就也不能够供出在场的人了，我看不见他了。当时圣经都被没收了，大家在黑暗当中聚集，就只能什么呢？都背神的话。请问，在黑暗当中停电的时候，你做些什么？你可以聚会吗？可以的。但是没经可读，没诗歌本可翻，没荧幕，你做什么呢？他背神的话。所以呢，在黑暗当中，有人开始大声就背出诗篇第一节，耶和华是我的牧者。结果隔了一阵，就记着有人重复的念，耶和华是我的牧者。强调某个字，跟着有人接着念，耶和华是我的牧者。之后又有人接龙，耶和华是我的牧者。弟兄姐妹，你看到了吗？那么简单的一句话，我们对里面的内容那几个字，除了会背，你有多少的体会？尤其在我们生命里面不同的际遇当中，这个京剧是我们不同时期的见证吗？每一个字，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是我们心里面的笃定吗？是 conviction 吗？是我们能够与人共享分享的福音吗？这么宝贵的一节经文，我们需要用生命多少的反复思想、咀嚼，不断的体会不同时期的领受。听姐妹，这个就是牛反刍的笑话声的话，这个才叫做喜爱耶和华律法昼夜思想的人，他会蒙福的。反观30年的服事，我发现普遍信徒越来越没有每天读圣经的习惯。大家所喜爱读的什么呢？并不是神的律法，是各种媒体的报道、八卦新闻，那种各种的评论。大家其实花很多的时间关心的是吃什么才会健康，做什么的运动是可以养生，哪里玩最划算，钱又收在哪里最安全，全都是世界生活娱乐的东西。无论大众传媒报道的消息是真是假，全盘接受，有样学样，很多东西跟永恒根本沾不上边。我们今天只会储蓄钱，没有把神的话储蓄在我们心里面。 所以因此一旦生命发生了什么事情，脑子里面全是空的，想不出半句神的话，因为平常不接触圣经嘛，只能到处打电话呢，哎呀请你为我代求啊，求助啊，大多就是得到一些人给他一点点的安慰了，但是不一定能够享受到从主基督来的平安。哦，顶多很多人给你很多建议，给你出点子，要这样这样，要找这个找那个，要却没有神话语在心中里面的指引和确据，所以好像帮助很多，治疗很多，可是心慌意乱。我也发现，当小组查经的时候，花很多时间在字面上想要去了解，甚少讨论到，哎，这一段话背后想要跟我说什么，我从这个话里面自己应该要学习到什么。因为平常不读圣经不太熟嘛，所以呢，哎呀，就请教 ChatGPT 了，对吗？可是呢，荧幕关闭啊，然后退出来的时候，所以很多东西就想不起来了，因为没有消化嘛，你没有吸收到嘛，那些资料啊，弟兄姐妹，是借来一用的，它不是你的，它是别人吐出来的，你捡一捡这样的，更不用吸收什么。然后在下一次查经的时候呢，这种情形呢再度重演，就好像人牙齿不好 OK, 肠胃不良，很多的食物虽然算是吃进去，没消化，没有吸收，很快就排泄出来了。我相信现今的普遍信徒啊，都患了什么圣经肠胃炎，读神的话没有亮光，没有个人的启发，希望能够预察来的时候啊，你讲一点东西我抄一下，你个人对他有什么体会呢？很多时候神的话感觉是死的，不是活的，很多时候我们读白纸黑字，其实还不比我们读到两个哎呀传来传去那种心灵鸡汤故事，哎呀好感人呢。我们听到有些人祷告非常有力，很感动，哇，又全面又有深度，你很羡慕很想学，哎呀如果祷告想他祷告就好了，每次就希望他祷告你不祷告，每次请人祷告自己不祷告，但是呢老师说啊，他祷告很好很好。你要知道他们的祷告是因为根据神的话而使用了神的话去祷告的，所以你感觉到他的祷告很有力。反观我们自己的祷告翻来覆去就是那几个字啊，求你保守这个保守那个，求你带领这个带领那个，医治这个医治那个啊，帮助这个帮助那个，吃下这样那样，你自己讲了几句就觉得很没有意义，怪不得你也不来祷告了，千篇一律，陈腔滥调，他讲了然后他又重复讲了，他又重复讲了，很多人的话，很多重复的话，因为大部分都是照着人的意愿和欲望去祷告，并不一定是按照他对神的心意应许旨意去祷告。我们还常常在祷告会唱的那个祷告良辰，还记得里面的歌词怎么形容，祷告良辰，祷告良辰，如展算意向主飞升。究竟是什么样的祷告是可以像鹰一样上腾飞到上帝的宝座？你自己认为你祷告完的时候有没有这样的把握跟感觉，哎，我的祷告去到上帝那里了，还是他还是浮在那个地面？什么样的祷告你认为才能够明显有神的话语在其中？好，接下来我们来探讨蒙福的人啊，如果照着上面所做的啊，他是要与世界分别，他要被神的话语渗透，那他就会得到保障。什么保障呢？ 圣经说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诗人形容啊，蒙福的人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野树呢是靠天生天养的，因为呢是自然的啊，就在那边长。可是家树是有人养的，家树是有人刻意栽培的，刻意照顾的啊，家树是受保护的，家树是经过主人浇灌修剪才能结果收成的。那对任何植物来说，它的根部系统呢是最为重要。如果我们当中有人做房地产生意的人都明白一句话，一个格言 location location location、okay. 因为在什么地方就会决定他生命的成长与终局。这个就让我想到主耶稣基督曾经做个比喻，他说就好像人盖房子，聪明的人都盖在磐石上，蠢的人都盖在那个沙土上，好像怎么漂亮像一个别墅也没有用的，因为是经不起风雨的。我们很多人就建造房子在沙土上，不去注意自己的根部是建立在什么上面。你跟世界所有人靠关系都打了，就唯独没有跟上帝打关系，最后那些人帮助了你吗？美国宾州一个小社区，他们想要重新建造这个市政厅跟那个消防站，所以呢他们呢市民呢为了这个红砖的建筑物非常自豪，因为他们盼望很久的梦想成真。可是搬进去没几个星期，很多很奇怪的事情就开始发生了。他们觉得有几扇门关不拢，然后几个窗户呢推不开，然后呢随着时间呢，他发现墙壁上面开始有裂痕。几个月以后呢，他发现因为这个地基和屋顶漏水，所以大门也没办法关。渐渐的，这个曾经使他们引以为荣的地方不得不拆除。所以他们去调查发生什么事情，原来在他们这个建筑数英里外有采矿场，因为常常要采矿引爆，这个引爆的这个波动啊，就抖动了这个土壤的地基，最终使这个建筑物拆自毁。同样，信徒如果过一个这样的生活，跟世界接触的太近，教会少来，世界的活动比较多，我告诉你，慢慢的你也会察觉你自己的根基也是没有办法稳定的。这就是 location location 带来的终极结局。所以呀，你跟世界亲的久，跟那些的朋友接触的多，你是等于出卖了自己，因为你是被他们同化的。我们想到以扫，他就是因为一碗红豆汤卖了自己长子的名分。你知道以前美国啊，那些纽约的土人啊，印第安人啊，只为了几件首饰，或者说人家送他几匹羊毛，他把整个曼哈顿岛卖了给白人。你今天想着是多么 stupid 的事情，可是他那时怎么知道呢？许多基督徒因为眼前的福，今生的生活，世界的享受，最终之乐，就把自己卖给罪，就罪恶的奴仆了，还自辩是人在江湖无身不由己，其实就是贪爱世俗，就是自己爱选择那个江湖。一个扎在水源的树会有什么结果？诗人继续说，他就会按时结果子。请问人生一般是什么时候结果子呢？顺境还是逆境呢？请问如果我们在悲伤打击困难的时刻，能不能够结出果子？林正杰牧师在他的解经书这么样的说，他说基督徒如果扎根于神的话，他就可以在患难中结出忍耐的果子，在试炼中结出信心的果子，在犯罪时结出悔改的果子，在这个危险时结出平安的果子，不是单有叶子，更是有果子。所以啊，真正有福的人并不是过一个安逸无灾的这个生活，他是一棵很有生命力的树，他在所有的环境当中他还是屹立不摇，他在那种的时刻不单是自己有果子，他的果子还供应到别人。 按时候结果子。有一种福就是受到人人的服侍，有一种的福呢是可以供应别人的。他说叶子也不枯干，蒙福的人啊，不会生活在烈日萎靡不振的时刻，他也不会是在战乱中屈服。有时候什么时候他都在苦难里面保持他的耐心，他保持他的信心，保持他的坚顺，保持他的勇气，保持他的坚强。那其实说的简单一点就是圣灵的果子，在不应该有的时候呢，他还是有平安、喜乐、忍耐、恩慈、良善、信实，这个就是叶子不枯干了。他把一些很差的遭遇，他可以融化、塑造、转会为恩典的奇迹。他在那个时候跟人说：“你看神的恩典有多大，因为他是扎根在水源的。”可是今天很多基督徒生活是处于无水状态。我发现很多的人是在无根的沙土中生长，他们离世界很近，可是呢，却离上帝非常远。最后他说：“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顺利就是昌盛的意思，不是说什么东西开车了，中间没有塞车，然后一起去。顺利就是昌盛的意思。那昌盛不是只有财富跟身心健康，它是精神层面的。一个人的心能够完全的无忧、善良、感恩、知足，这个状态就是昌盛。圣经中里面的约瑟，他历尽沧桑，受哥哥的妒忌，被哥哥卖了，卖到埃及里面去做奴仆，人家勾引他不成功的话，把他塞在监里面，这个人生坎坷啊。可是圣经怎么说啊？他在那种的环境里面，人都知道上帝与他同在，他的生命当中里面他没有被环境打倒，他能够散发出从神来的智慧和力量。弟兄姐妹，这个叫做昌盛。所以在结束这个诗的时候呢，诗人就突然之间转了方向，他说恶人却不是这样的，恶人下场不同的。然后他用什么？他用糠秕被风吹散来形容。我们叫糠就是谷粒里面的外壳，秕是指那个空不饱足的籽粒。所以啊，谷物你收割之后呢，你就放在那谷仓上面呢，用滚子呢去碾压然后呢使那些轻的东西风一吹就吹走了，然后饱满的籽粒就落在地上，那个就是我们去收成。所以换句话说，糠秕是没有价值的，因为它轻嘛，它因为轻它是更受益被摆布的。有些人的生命是挺容易摆布的，你看他怎么样怎么样，你就知道其实除了礼拜天来教会，他平常呢你觉得不见得他平常就跟他的朋友活得差不多的了。人生人云亦云，相信大家在大风的日子在路上开过车都会看过这个情景啊，就是风滚草对吗？ OK， 往那边吹他就滚到那边吹，往这边吹他就滚到那边吹。弟兄姐妹，我们的人生坐落在这个溪水旁嘛。我喜欢教友年牧师的一个解释，他说呢，他说义人的道路是被神知道，恶人的道路是被神任凭的。所以当世人以为生活一切顺利亨通的时候，却不知道自己是往沉沦的路上飞奔。我们男士们哈都要刮胡子对吗？一般呢你一天不刮胡子呢是看不出来的，可是三天五天一两个星期你不刮胡子，所有人都看得出来对吗？就面目可憎了哈。 你想想看，同样一个人他不接触神的话语，好像没刮胡子，你以为说周围的人不知道吗？特别是跟你近距离生活的人，他知道的。你以为说人家没有发现？不是的，其实人家不说而已，你自己应该有自知之明。我想起当我在神学院快毕业的时候呢，我为了一件被同学伤害的事情，难过的茶饭不思，夜不成眠。为了这个事情，我还去找过当时在学校实习的基督徒的辅导员。有一个晚上我辗转反折，我口里不断的向神说，主啊怎么办呢、啊、主啊怎么办呢、啊、我在迷迷糊糊当中睡着了。睡着的时候呢，整个夜里面就只有一句话，他说，起来去吧，当走的路甚远。当然我知道是从圣经来的，所以我就知道就是列王记下记上这个以利亚啊要逃亡的时候神给他的一句话。所以啊，我感谢神，因为那句话我就做了一个自己很重要的一个决定。这个决定做了，就解除我心中的重担，然后我就继续坦然的往前跑了。两星期之前，我们有弟兄在我们的预查当中里面分享神话语给他的帮助。这位弟兄啊，像在座的人士一样啊，每天塞车南下去上班的，长期下来身心疲累。每当他想到公司里面的职责会议，还有面对老板同事那种复杂的关系，他很沮丧，他心情很恶劣，感到很没有意义，很想放弃。可是就在那个讨厌的时候，被卡在680的途中，他正好听这个广播灵修的经文。因为这个弟兄平常上下班就有这个习惯去听诗歌啊、灵修等等的，那天正好讲到先知耶利米力劝犹大国这个末代皇帝西底家，要他出去向巴比伦投降，假如你能够归降于这个加勒底人，你反而能够存活获救。哎，这句话突然使这个弟兄振作起来的，不埋怨了，消解他心中的情绪了，他欣然就说好吧，他就再去上班，就受这个折磨吧，就让这个工作的担子砍在身上吧。因为什么？因为他归降了，其实就是他愿意顺服在神话语的指令底下。美国曾经有一个很受欢迎的电视节目 Who Wants to be a Millionaire、right? 节目的当中里面呢，当他们如果那些参赛的人碰到一个自己答不出来的问题，不确定的时候，那主持人说，你有三个选择，有 three lifeline 三个生命线，你可以打电话找一个好朋友，希望他能够知道给你答案。第二，你可以当众来做一个 survey 调查，在场的观众里面谁投哪一个的答案是最准确的。第三 50-50 你咬梗牙根，你就说好，我就二选一。好，所以先把四个答案淘汰两个，然后剩了两个你随便选一个，但是不要选错。但是主持人也会同时提醒这个求助的人，如果你想要保持你已经赢得的奖金，你可以放弃不继续下去，不需要争取那个 million。 那姐妹，人生的祸患在乎我们做正确的选择，人生只有二途，没有第三条路。那请问什么是你的生命线？有事情发生就拼命打电话，希望有人能够帮助你，那些人会不会置身难保，爱莫能助呢？或者说你就拼命去看很多的资料，网络上面的请教很多的专家，然后你看大多数的人会怎么做，你就跟着去做。可是你会不会知道，对一些不幸的人，他所能够选择的路不一定是对的了？或者说你就跟自己打赌，好了，拼一拼吧，不是这个就是那个，那到头来二选一，你会选错，最后整个生命都赔上。诗篇第一篇告诉我们说，拣选神吧，爱慕神话语的人，被神的话语渗透，他会帮助我们做出正确的选择。这样的话，我们人生扎根于水旁，我们才是有保障。所以啊，我们的根部系统，请问是扎在什么地方？ 所以不要做一个虚有其表的人，要做一个真正蒙福的人。我们一同低头来祷告。上帝，诗篇我们都很熟，你的话我们都很熟，可是不见得跟我们生命里面有所体会。但是呢，求你借着孩子所提醒的，不但是提醒孩子本身，也帮助弟兄姐妹。我们这个时代是手机什么时候随时圣经都可得，却是不读圣经的时代，这是多么大的讽刺！求主怜悯我们，提醒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